个人的恩赐有限，
团队侍奉能够彼此配搭，
单打独斗不免孤单，
团队侍奉有助互相造就，
一言堂大权独揽，
团队侍奉是对基督对群体负责，
团队侍奉是维系教会健康的要素。
请听由卢文牧师、姚谦牧师主讲的中国晨曦一专题讲座《团队侍奉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亲爱的姚牧师，你会不会很闷呢？你陪我做这个，今天是第四八堂呢，你会不会觉得那卢文讲话太多？我姚牧师根本没有很多机会讲话。
我也很喜欢听卢文牧师啊播音啊，领教领教，不会闷不会闷。而且这个对我们牧者来说呢，常常来想重复也是提醒提醒。那
我们一起为听众朋友建议的那个团队侍奉，现在是最后一讲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你猜一猜是什么东西？
最重要，我们都重复很多，我看都是知识会了。
知识会，哎呀，你真是有灵光。
不，因为内地教会这方面呢都是很缺陷，而且也觉得，哎呀，知识会很难成立。
好，那么我们在中国晨曦里头呢，常常谈到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。第一梯队呢，就是表示是教会的传道人；第二梯队呢，就是很多的义工，最主要呢是执事。那么无论如何呢，我们都需要教会啊，需要发展呢，有好的同工，有好的执事。那现在我举个例子呢，我这在河南省呢有一位听众呢，听过我们中国教会的执事呢，就觉得这个科目呢对内地的教会很有帮助。你们说教会中原来有第二梯队是一种的装备，哎呀，他说第一梯队还不完善，怎么样发展第二梯队啊？那么我们这一堂啊，就需要跟你们分享了。那么他继续讲了，我们教会才成立三年，因为那些人都想当头羊，现在教会总共有15个人，在聚会的时间有时只剩下4个到5个，我很急啊，哎呀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现在呢，我都不知道呢，怎么样跟上帝祷告了。教会都是老弱残兵，那么这个地方传福音也真的难，拜偶像的多，异端邪教多，还有东方闪电，哎呀，我真的想把这个教会搞复兴，但是无从下手，哎呀，现在做工的暂时我只有3个人，
哇，很荒凉，
这个是真的很糟糕。我觉得呢，我们亲爱的同工，你现在呢把很多教会的事工混乱了，把秩序搞乱了。你说你要忙碌要讲道，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呢还没有好好的念神学。教会四分五裂，有异端，但是也有别的教会要吞并你们。那其实你们只剩下几个人呢，真的可能跟别的教会合并可能更好，也不一定啊。那么教会常常面对危机，我们真的是要复兴。复兴呢不是要搞的，你说要搞复兴，复兴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，回转过来，这样子呢才是福星。那我再讲呢，那个教会的里头呢，就有第一梯队、第二梯队。内地教会普遍的现象呢，就是没有执事会，或者是呢只有牧师委派的， 没有实际权力，没有问责的执事。头羊呢，独享权力，不肯放下，不肯下权的意思啊，不肯分享，也不肯开会。你觉得这个头羊或者是牧师，哇，这独享权力，你评论两句。
哎，这个什么评论呢、啊？这个就是头疼的，他一定要有选举的执事来、大家，我们过去说那个问杂要有这样的事情才可以健康嘛。
那头羊呢，都是上头委派的，他可能是创会的、创会的、创立教会的人士，不懂得权力分享的好处。最近我们，你跟我一起呢，跟内地一间教会来谈呢，我觉得他们的牧师跟他们的执事，这真的也同意到要分享权力吗？
这个都是比较开通一点。而且也比较健康呢，发展上。
那执事会我们觉得必须，教会普遍的现象呢，我们看见呢，内地的会友呢知识水平提高，会友与执事或者是与牧师有矛盾，执事会的设立呢，就是民主教会的必须。在香港呢，连监督记的教会也需要有选举有问责，所以所有教会都应当有执事会。谁是老板呢？你说执事是老板还是牧师是老板？
彼此的
问责
的。
某些方面呢，你是我的老板，另外一些方面呢，我们分享这个负责的责任。所以谁是老板？其实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老板，对不对啊？教会的成功是在乎有素质高的执事会，执事与牧师分工并且合作。那执事会呢，可以负责处理有关牧师的人事问题的，请你评论了，因为我们一听见这个就紧张了。哎呀，岂有其理！我们牧师给执事会管了 他负责什么呢？聘任、案例、评薪，这是工资的问题。考勤、解聘，你评论一下。
其实呢，这个我们过去已经谈过了，这个是执事呢，执事会特别呢专注行政，所以这里聘任啊、案例呢，这个呢，我觉得作为头羊牧师呢，如果我们可以专心做工、祷告、讲道为主，让执事会去做这些，而且也可能考虑到我们的薪酬，那这个也是很理想了。我们不需要太过花时间在这方面去复杂嘛。
但是现在很多的牧师什么都管，
这个就不健康咯。他管这个，他根本都没有时间去安排属灵的带领啊、计划啦，安排好的团契生活给那个羊群嘛。
那注意哦，好的执事会呢，不是觉得自己是老板，而是与牧者同心建立教会。那很多那个长老级的教会呢，很多执事或者是长老呢，
就
真的做了老板，令到那个牧师呢，呼吸都有问题。
你要民主制度底下呢，大家问杂呢，就要冒这个险哦。
对，那好了，现在我们谈谈呢，我们谈过执事会的必须，现在谈执事会成功的条件。那现在呢，请我们的那个姚牧师呢，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第三节，哪里呢就谈到新约教会呢人增多了，事工发展了，他们就开始案例执事。第六章第三节有那个执事的条件是什么条件？
哦，这里呢是，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。
那这个条件非常高，所以有那个四提法呢，有腓力这么有名的 执事，我叫他说非一般的执事。一般的执事呢，因为很长，你不必念了。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执事们呢说要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有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，要先受试验，只能够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。所以一般来讲呢，案例呢不可以急促，太快可能就出乱子了。所以有这个重要的原则。那千万不要因为他学问高，他有钱，他有社会地位，我们就按他做举事，同意吗？
同意。因为我们刚刚念这个圣经重要的经文都，其实你看呢，那个条件呢，素质呢，全都是大部分都是属灵的素质为主。
对，那我们现在谈完属灵的素质呢，现在再谈谈选举的产生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呢，圣经就说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，真的要选的。那个详细的怎么样选呢？可能教会的章程有讲明。那么六章第五节呢，大众就拣选了七位执事。那卢文的看法呢，很有可能是使徒先提名，交给全体会友呢投票通过。那个时间呢，卢文念那个使徒行传呢，那个时间差不多可能有两万个信徒的咯，真的不简单的，很多信徒的。使徒先提名是把关，不要随便提一些人出来，不要随便提。刚才我们说啊，有钱或者是社会地位高，全体投票呢，就是所有的会友的参与跟那个民主的观念。所以现在的教会你人数多呢，为了保险呢，我们说被提名的人呢投票的时间，你不能够每一个人都赞同的哦，应当拥有，举个例子，70%的人的票数才可以当选。你觉得
七成以上呢？
你觉得
七成
会不会要求太高？
也不是啦，如果你没有过半数，超过大半数呢？
那你人数小呢？比如说你50人的教会，过半数都不是很保险。
但是呢，这个人呢，在确认里面呢，还是我觉得要求高一点呢，都比较保险一点。
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谈谈案例，因为刚才说，提名投票，然后案例的意义，案例是地方教会的责任和功能。案例有地方教会当中全体会有的参与，大家认识他，大家投票。所以卢文很紧张的告诉你们，案例执事、案例牧师呢，不太适合受海外教会或者是海外一个有名的牧者代表我们案例就算。
这个常常听到是这个样子，
对，
这个就不是最理想。
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会友，我们有真的有民主，我们要承认这个案例里呢是教会的责任。那案例是使徒代表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案例，经过会友投票以后，地方教会不是他们案例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案例。所以案例呢的执事呢才真的，哎呀，我们会有认识他，我们会有接受他，我们会有爱他，所以有呢那个教会的应认受性更全面。那现在请姚牧师谈谈呢，没有案例的牧师，没有案例的执事会出现什么问题？
哦，他是自封的，不是他的那个接纳度是那个地方教会的羊群来的嘛？
那
最严重的问题在，
因为没有会友的认同， 没有这个案例的过程呢，它会产生那个领导的危机，就人家会反对他，
羊不听他声音咯。
那他人一个专家案例的呢，也是有问题，他根本不能够代表我们的教会。我们也看见内地有些这样子的问题呢，随便案例了，出了问题怎么办？那这个是另外的问题，可能是教会纪律的问题。但是呢，没有案例的跟他人案例的都是问题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谈谈执事会的权柄与责任。那信约教会呢有使徒，哇，你不能够呢跟他们平排的，他们是跟过耶稣，见过复活的主，他们是主耶稣特别设立的使徒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权柄。圣经呢，这以耶稣为元首，圣经是教会事工信徒生活的最高的准则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现在西方教会跟海外华人教会都是用案例的执事会，透过选举案例来保持教会的健康，维持教会的增长。请问姚牧师，你同意吗？你们有案例的执事会是吗？
我们一般都是就是都推选啦，提名啦，通过这个程序来出现的。
你刚才说提名选举，但是有没有案例？
有，一定啊。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呢，就案例，案例就是认受嘛。我们谈过这个认受性。
执事会因为案例，所以大部分是终身的。你的教会是不是终身的？
我们的基督是终身的。
我的教会，卢文的教会也是终身的。因为他是经过那个提名，经过那个选举，经过了案例，而且是终身的，所以他本身就拥有一定的权柄。那执事会的责任是教会的人事很重要啊，聘任、案例、考勤、解聘，会不会过分重要？
如果不是这样呢，就我们常常说一言堂呢就技术传载了。
所以要留意，其实我们负担这个工作呢要非常殷勤，用敬虔的态度来做的。我就曾经告诉弟兄姐妹，你不要随便聘一位牧师，你聘错了就糟糕。你不要随便案例一个信徒，你案例错了不能够不按他啊，不能够那个反过来的。考勤就是帮助我们的传道人注意呢怎么样牧养教导，这个叫做考勤。他可能呢卢文常常讲是不务正业的牧师就糟糕，是不是啊？那么真的有问题啊，这个是教会最大的痛苦，那是要解聘。
哇，这一步就
很惨
很惨了，
我同意很惨
啊。不要这样
啊，那这样子呢就令到一言堂不存在了。那我们谈到执事这么重要，现在谈谈执事与牧者的配搭与同工。执事组成执事会，有一群爱主忠心的执事，连同牧师负责行政。那刚才我不是讲呢，牧者是专门负责牧养教导。但是一个好的教会，一个公理的教会呢，其实基本上面呢，牧者也不能够不管行政的哦。所以这里是牧师连同一群执事共同负责行政。主席呢，执事会呢，很多的执事会呢是牧师或者是同工中的一人，甚至呢主席呢，执事会的主席呢，有些教会用执事来担任。那么不必怕，因为牧师只有一票啊，他不能够呢，独断独行的管理所有的行政。 谈到牧师的时间呢，牧师应当尊重那个执事位，备席。这谈到你呢，你不要说我不怕啊，你谈呢，我今天在这里听，你在这里听的是我们怎么谈啊？
尴尬了，不要这样
啊。那所以执事位组成的执事会呀，执事组成的执事会呢非常重要。牧者呢就负责牧养、教导和布道，但是在行政当中呢，他谦卑，他向执事会负责。那这样子的配合呢，是妙绝，但是是我们内地教会缺乏的。
这个做陶阳牧者呢，如果有执事会真的已经成立呢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懂得谦卑，因为我碰到也有一些香港，在香港不是在内地，有一些传道人呢，他就不愿意向这个执事会，或者说我们更复杂了，有什么董事会来交代他的工作。那么那些就是就问我，向我诉苦水，他根本都不向我交代。每年我们与他坐下来谈，他就不要谈。
那这个是不好，
这个、不好，
因为这些牧师呢就觉得他念过神学，他负责教会，所以他不愿意有问责，
就是
不愿意谦卑下来，他要小心。我们都是人，有人的情欲，有人的败坏，魔鬼为攻击破坏教会。那个执事会的问责呢，就执事会带来了合作、分工、透明度和问责。什么叫做透明度呢？
公开咯。就
是表示教会的工作呢，会有一定的认识，一定的知道我们做什么。牧师不能够一言堂，一个人做了算了，是有透明度，有问责，我向你问责，你向我问责。执事会在教导牧养的属灵事工当中，当然的尊重我们的领袖牧师。这个你看见好的执事都做重牧师的，
他们都有很好的灵性，会懂得这样做。
对，执事会在行政、人事跟财务上面负起最终的责任，使牧师呢专心牧养群羊。我再讲这三点，请你评论啊。执事会在行政、人事、财务上负起最重的责任。
哦，如果牧师是聘任的嘛，而且也是执事会来做这个聘任的，那么在这三方面呢，来负最重的责任，也是一个地方教会当然有的，
内地的教会常常呢，牧师不是我们聘的，是上头派来的，但是他积极说我建立的这个教会。所以一般的教会呢，应当看见呢，在那个传道人的聘任、行政当中、人事当中负起责任，而且呢，牧师千万不要碰钱，财务上中呢也让执事负最终的责任。那执事与牧者同心，我很喜欢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。我们在哪里呢？保罗教训我们呢，你们蒙召的凡事应当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以及你们有这样子的见证呢，这样子的性格，这样子的恩赐呢，就产生良好的属灵领袖，就能够呢有爱心，有和平，就能够呢合而为一。那所以你真的想一想，你把那个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翻开，自己仔细的看完又看啊，你看呢，我们为什么有争端，为什么有结党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够谦虚。那不是单单谦虚就算了，所以姚牧师呢这是很乖呀，我求你改一个名字他就改姚谦。那但是还要温柔、忍耐、爱心、和平，切力持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所以真的不简单的。所以有了同心祷告、 分享教万意见，在圣灵引导下面达至合为一。啊，姚牧师，卢文真的跟你分享，为了达到与弟兄姐妹合为一，同信侍奉，其实我付的代价也很多，真的需要跟执事、跟领袖们很多的沟通。我没有一言堂的效率，我根本不太愿意做一言堂，但是我就是一定为了教会的健康呢，维持一定的沟通。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头提到，那个哥林多教会呢就分党了。那么所以呢，你注意呢，我们不要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。哥林多教会糟糕哦，他们分作四党哦：保罗党、亚波罗党、彼得党、基督党。谁更属灵呢？你可能觉得一定是我尊重的领袖那一党最属灵。其实基督是分开的嘛，教会应该分开的嘛。所以我们应当劝勉呢，以祷告、等候、爱心、谦让、忍耐、温柔来维持同心跟合一。那姚牧师，现在我举个例子呢，请你评论评论了。即将有一位弟兄呢来信，他说呢某人呢因为年事已高八十几岁了，也是教会功劳最大了，所以他的儿子呢就做了讲道人。但是这位弟兄呢热心有余，智慧不足，而且无乱的讲解圣经来支持他的建堂说。弟兄姐妹普遍愤怒反感，但是因着他的身份和地位特殊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来转机了。这一次的执事会的建立呢，我想呢对于他是一种的压制，就把他解聘啊。新上任的长老呢年轻没有文化，是文盲，在处理重大的事情当中没有主见，摇摆不定，不具备领导能力。这一次的罢免提案是由我发出来的啊，这很复杂啊。那这个是有执事会看见一位讲道的弟兄出了问题，热心有余，智慧不足，而且无乱解释圣经等等啊，执事会把他罢免了。但是呢要牢牢的记住，我们做这些事情呢应当有圣经的真理，应当有执事会的决定，不要有一言堂。但是新上任的长老呢不可以这样子的，是文盲，在大事情当中没有主见，而且呢他说，这位朋友说呢，这次的罢免的提案由我发出，那其实呢可能又是言堂。所以求主怜悯呢，按手不可以急出。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
再见。
你甘于我来播种，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，完全为主，不问辛苦，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送。